这是我在思考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黄炳宏对文人画的这种反思，又是跟我们当下的认识又不太一样。我们当代人，比如说我们现在扛石涛的牌子就是叫"笔墨当代时代"这一句话，就所有的画画的人都会在谈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很多年前，我就跟张丁老先生就谈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在跟这个吴冠中先生在谈这个笔墨等于零的问题的时候，就是随着时代走。但是我说其实呢，就是这一句话呢是断章取义的，把石涛的一个原话断章取义。我跟张先生说，我说笔墨当随时代，这个当什么意思呢？那么如果现代人用现代的这个白话的文来讲，那么当肯定就应当嘛，笔墨应当随时代。但实际上这句话这个原文这个当呢，它也不是应当的意思，它的本意就是，把它翻译成白话应该怎么讲呢？就是笔墨准时随着时代的，因为它前面还有别的话，它不是说笔墨应当随时代，它就是笔墨准时随着时代。那么再把它换过来讲，它怎么讲呢？就是当笔墨随着时代的时候，它这句话是这样的一句话，然后被我们把它取过来的，就变成笔墨应当随时代。那么在石涛的画子里面，就是比如说他唐画是神品，啊，这个宋元绘画一品，他是，然后到了明清以来，啊，我们这个在追求这种构线了。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绘画，就是一代一代的，当然一品是最好的，但是一直到了明清，就是到了石涛，就说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反而就远离了神品，在追求一种形式的东西。强调写实，强调这种写实的东西。尽管石涛在喊受尽七分打草稿，实际上这种受尽七分打草稿是表明了一个画家他很贪心，你怎么把七分都能受尽呢？那么就是他说就一代不如一代。那么如果我们私心的一想一下，石涛本来这一句话笔墨当随时代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他是反对笔墨当随时代的。我就当时给张先生提出来这样的一个观点，他开始他觉得不会，后来我分析了很多，找到了石涛的很多原文，他也觉得这是个有趣的现象。但是往往有很多问题，就是我们一直会在歪学下去的，一直把它错误的理解下去的，而且这个错误理解下去了以后呢，发现它很有意思，比正确的东西更有意思，然后错误的东西一直延续了很多年以后呢，它就是正确的了。那么现在都人人喊笔墨当随时代了，没有，但石涛他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我觉得是另外一个话题。如果有兴趣的时候，大家可以找一些这样的，找到石涛的这种原文去看，他绝对不是说这个笔墨要当随时代，他老是在反思，他说笔墨为什么会当随时代呢？而且这个他说他倒是说没说实际上笔墨确实是在当随时代。他说这个笔墨怎是在当随时代，但是当随时代当到今天，这是为什么越来越差呢？他觉得这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有很有趣的一个现象。那么我讲到是黄炳宏的这第三个东西，就是第三个我的思考，就是文人画和士大夫绘画，这也是黄炳宏，我研究黄炳宏里面在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黄炳宏是不是就是对的，或者他为什么提出来这样的一个观点？我觉得最起码呢值得我们大家思考吧，要不然我们今天大家都在谈黄炳宏，我们都在学黄炳宏的绘画，但是黄炳宏是怎么想的我们不去想，我觉得就没意思，就是还是不应该的。那么这是第四个，就是黄炳宏在当时啊，大家他很有意思，他在绘画界可能说他没有什么名气。张大千，别人问张大千的时候，你觉得当代画画画是谁最好？他一口气能说出来50多个人，比如说画动物的谁最好，画山水的谁最好，画什么竹子的谁最好，讲了50多个人，他也不会讲黄炳宏，他没提到黄炳宏的。那么是不是张大千跟黄炳宏不好呢？其实他们关系很好的，比如说大千这个号，其实最早的是黄炳宏的名字叫黄大千。张大千说这个字是很好，比如说我们觉得很好，张大千去用了，他就不用了，他让给他，就是他们没有什么不是不好。那么因为在张大千他们的这个眼里呢，就黄炳宏他不是个画家嘛，因为他是个出版人，他是个学者， 同时他是个鉴定家，在当时的时候黄宾虹在鉴定界的名气可能比他的绘画界的名气更大。如果他要是鉴定界的名气不大，他说话不算话，他要去捣古董，要做生意，那人家会买他账吗？是肯定也不会的，就不会买他账。所以他在鉴定界的名气呢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他才能做事。那么黄宾虹是后来故宫这个一拍机的这个盗宝案，就是不是有这个有个公案了，就是说故宫这画的南迁的时候，横渡变成这个，有人说一拍机把里面的假画冲进去了，把真的盗走了，这是一个政治斗争。那么当时黄宾虹，就余如人他们推荐黄宾虹进去，去鉴定故宫的这些藏画。那么他盗出来的档案很多里面宋元的画都是假的，那么别人就是开始骂恨他们，就开始骂黄宾虹嘛，你懂什么呢？那么这样子无形中就是黄宾虹被利用了，就是那尤培基真的是把盗宝盗掉了。实际上黄宾虹不是，黄宾虹他是一个书生嘛，他根本搞不清这里面的真实的东西，那么他觉得真的就真，假的就假。那么黄宾虹这个所有的鉴定故宫绘画的这么多名单里面，我都从头立出了看到尾，然后我把它清理出来，就他认为真的，他为什么说真，比如这张画怎么怎么真，这张画怎么怎么假，他跟鉴定家的点是不一样的。他是作为一个画家，他除了鉴定家一样，我们看印章、看纸张、看年代，他会从用笔上，用笔的特点上去看，看这个作品，这个是很多鉴定家所不具备的，因为很多鉴定家自己都是不画画的。我经常就跟他们讲，在有一次拍卖会的一个研讨会上，我是说，真正能够鉴定画的人，肯定不是那个什么国家鉴定委员会的人，也不是那些故宫博物院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拿个你拿张画的给他们去鉴定一下，我跟他们这些老像徐邦达、齐先生他们这一代老鉴定家都是当时都是接触过，他们比较鉴定，他没有责任的，就是我不管说我说真假，我说真的最好说真，为什么呢？我给提两个字，你给我钱嘛。他们有最好玩的是有一次这个史书清，因为大家都认为史老这个鉴定这个眼光不行嘛，或者说给钱就提。但是有一次我是亲，就是史先生正在我来玩，有个朋友拿了几张齐白石的，其实几张都不对，他看了四张他说这一张对，他提了一张，因为钱都给老太太给了，他后面的三张坚决就不提。我觉得这老先生很有意思，如果按道理说钱都给了就提吧，他不是，他不，这个三张我认为假的就不提，他坚决不提。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些老代人品是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问题他们眼光可能还是有问题的，这是体制害了他。有很多人像史先生这样的人，他的这个文献工作做得非常好，他的著作学问都好呢，你非要让他去鉴定，他就不是干这一行的。加上这个经济利益的趋势，很多东西已经扭曲了。那么黄宾虹的鉴定，他是个实践者，跟我们所今天讲的这种国家的这个鉴定委员会的人他们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的岔开了，就是在那次这个座谈会上，我就讲了，真正能够等鉴定的人是什么人呢？是古董贩子，就是在拍卖行里举牌子，他们买的这些人，他们要拿钱去买。那你拿钱买，不能老是交学费，老是吃药，他受不了的。他要慢慢去研究，要去学，他真学，他真要参与，所以他才有经验。那么故宫的这些人，他确实见的东西可能比我们都多，他方便啊，就故宫博物院的藏画、宋元的他全看了。但是宋元明那些画的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就是那拍卖会上有几张宋画，我们现在要买的基本上是清朝以来的嘛，那也不是他们故宫的强项。他们只看到真的，他看不到假的，就造假的技术到了什么地步了他也不知道。黄宾虹不一样，黄宾虹他是在从徽州从小就喜欢这东西，一直在买，然后他跟很多这些人都在这地方在进行收藏，在做这样的工作，所以他才能够有他自己的这个事业。所以我把黄宾虹这个鉴定这些画的都立出来了。那么这个是为什么？这是我思考一个什么现象，就是我们如何去鉴定一个东西，就是黄宾虹是不是像他们讲的，就是什么都不懂就在胡说， 我觉得有趣的时候，你们可以找到黄宾虹这个鉴定的这个，在黄宾虹的全集里面是有的，就故宫鉴定书画目录，他对很多东西他提出来是有问题的，包括清明上河图，他都认为这个就不是清明上河图，就都是有问题的，就这他的这种学术观点呢，不能说千真万确，但是最起码要对我们来说这个会有很多思考。我希望就是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黄宾虹。那么故宫里面的画子就不能是不是就是全真呢？有人说这个故宫里面会有假画吗？当年这个清初的时候有几大收藏家，三大收藏家三村嘛，其中有个高士奇高江村，他给康熙皇帝代笔的，他的这个江村肖像论里面就明确的就写到了，就是他给皇帝要判进贡画，就他收到最好的东西的时候他会收下的，他不给的，他会把那些有问题的甚至于假的东西他送给皇帝了。那别人说你这个东西你欺骗皇帝不是杀头啊，第一是皇帝信任他，第二个呢就是他也不是他知道，当大家面对着这个东西的时候就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好画的时候他会很喜欢，也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大家都会关注黄宾虹，那么所以黄宾虹成为一个显学，就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但是为什么这个大家学了都在学黄宾虹，一学就有点像，但是跟黄宾虹的这种精神相差得很远。但是我觉得这东西很难说，就是你说的太玄乎了呢也说不清，因为绘画这个东西啊，它这黄宾虹曾经就是说用这个欣赏美女来欣赏绘画一样的，就是我们大家怎么看一个美女，然后每个人看的不一样的，就说你说这个美女，比如说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美女，看到一个比如说看一个章子怡范冰冰，你要正要跟她讲，就说她怎么美呢，她也讲不出来，她美在什么地方她是讲不出来。那么黄宾虹当然用两个字，她很好的内美，但是内美这东西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如果刚刚接触一个美女，你只要先是看到的是外在的美，然后才能是内美。那么我曾经打过这样的一个比喻，我说黄宾虹的话呢，比如说它就是个《红楼梦》的原著那么我们今天很多学黄宾虹绘画的人就像是什么呢，我们在拍这个《红楼梦》的电视连续剧，它也是《红楼梦》，里面也有贾宝玉也有林黛玉，但是它跟《红楼梦》原著的这种品味完全是两回事的。因为比如说古代的小说《红楼梦》里面我们更多的欣赏比如说它的语言，它的文字的美，它给我们想象的空间，但是在电视剧里面你欣赏不到，它没了那种语言的美，那里面那种诗词那种美学的东西它已经没了。但是这个电视剧你能说我这个东西不是《红楼梦》吗？我确实还是《红楼梦》，我的故事还有。那么我们现在今天画画的人也是这样的，我画的这个黄宾虹你能说我不是黄宾虹，我画的差不多的，他黑我也黑，你说他乱而不乱，我这也是乱而不乱，只不过他我这乱的比他过得多一点少一点而已嘛。你说这个用笔很自由，你说我的很自由，我画的比他可能还自由，我就在这乱画就说这种还是理解程度。所以我觉得黄宾虹呢是一个真是一个大山，他这个很深邃，就是如果我们在外面走走转转看看呢也就无所谓，觉得他很美也是确实很美，如果一旦进去以后呢会发现有很多我们解不透的或者看不透的这种风景那么我觉得我们在研究一个画家的时候或者学习一个画家的时候，就不妨就是从他里面就提出来很多，还是有多一点思考吧，就提出来一点东西。那么可能我在写这黄宾虹的时候呢，就是最后他没有什么答案的，但是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就是我会提出来很多新的问题一个问题当然就是他人生观，就是他是怎么在分配他这个人生的，他能够说他是残的一生，那么就说明两个字，就黄宾虹他很自信。什么自信呢？不仅仅是艺术上的自信，就是他就对他的身体啊，对他的生命也是很自信的。那比如我们每个人有一天有个小伙子到我来地方去，他说老许，我现在已经把我 啊，每年要做什么事，都这个划分好了，啊，我准备这两年我在搞英语，马上准备考清华的博士，他是中央美院毕业的，考完了博士以后，然后在这中国的体制下没办法搞一个啊博导，我说他需要多少年呢？10年。然后呢，他说我目前的情况下，他跟我说他一本正经的。我开始我很认真的听他的嘛，是一个朋友介绍来说他在北京，他说他生活很艰难，他画的也很好，他拿来给我看很好，他说你能不能认识两个人买他一点画，啊，然后听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不敢提出来跟他说你没办法帮他忙，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现在已经把120岁的时间，这每一年怎么干什么事我全排满了，他就很自信，他说呢我现在要搞一个基金会，中国的这个基金会没有。美术界的基金会，我要奖励这些苦难的这些绘画的人。他说不是，我说那你需要多少钱呢？好像听说一个基金会好像要有多少钱，几千万吧。他说5亿是启动基金。他一高兴5亿了，你叫我给他卖一张画能卖多少钱？这个东西没意义，对他来说没有意义了。那么我什么意思？就黄碧红他也很自信啊，他就说他要到了一个90岁时，他要化蝶。假如这个蛹他画不出来，他不就笑话了吗？他很自信。那么也就是这种自信，当然与他这种对人生的这种乐观精神和把握有关。就是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是在画画这种，也就是还是像黄碧红这样的什么呢？就是尽量让自己变得乐观一点，就不能太累嘛。你累了不行。现在我们见到像这个像马笑跟我们这个年龄，大家见到我们的20年前的时候，哇，我们在一起玩的那是很开心。那么现在见到一起的时候，你都年近半百了，你觉得再玩命的搞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你现在死活的搞出来点名堂，现在也赚不到多少钱，你还不如做生意。等，国家画院你来当个院长、副院长，就这两三个人，也轮不到那么多人，那么其实等到你到老了，累垮了，把这个钱赚到手了，可能也用不动了，就没什么意思，还是不如去像黄碧红这样，他这个点就是这样。那么你要想玩得开心的时候，也不一定要当画家嘛，当什么事都可以，对吧？做生意、做什么东西都很好。那么就是看你每个人对每个人自我的这种把握和认识，然后对你这个你对绘画的这种追求和你这种生命是这个分配，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黄碧红这一点要，我们应该要很佩服他这个老先生，他很自信的，他如果不自信，他就不行，他活不到那么老，他也就不会这样成功。他如果像徐悲鸿那样的，那么年轻就走了，就没有，就每一个人他不一样的。那么徐悲鸿可能就是那么多年龄他就够了，他功成名就了，他的绘画艺术也就到了个点，因为他这种很写实的东西，我们知道的，是要靠体力活的，你到老的时候他就不一定。只会越画越差。你包括你像蒋兆和，包括李可染先生，到老的时候他没有那么精力去像他来时候壮年的时候画的那么细了。